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他是处理哥林多教会里边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里边，保罗在这里边是处理哥林多教会里边一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但是这一个分门结党，老实来说是反映了他们当中一个更深层的一些问题。这一个最主要是他们因为他们过往文化背景，他们用他们的文化背景去看他们的信仰，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信仰只是当时社会众多不同的哲学里边的一种。不单只是这样，他们看他们的教会也是当时不同社会上面不同社团的其中的一个，因此他们也按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文化教导他们怎么做，就是如果他们要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团里边能够出人头地的话，他们一定要依附一些很有名的这个老师。也因为这一个原因，他们产生了这个分门结党。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们这一个分门结党，老实来说是反映了他们当中对福音完全不了解的问题，也反映了他们对教会的本质不了解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二章第五节里边，保罗在这里边是重新描述究竟神的福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尝试在这边去纠正他们对福音错误的一些看法。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尝试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去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神工作的方法是远远超越人的想象。神工作的方法是超越人的想象。首先我们看在十八节里边，保罗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在这边将世界上面的人分成两批人，一批人是得救的，另外一批人是灭亡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将世界上面的人分成两部分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保罗的在保罗的理解里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神的国度今天已经临到，新的世代也因为神国临到已经开始展开。虽然这一个国度在现今的这一个世代是隐藏的一个国度，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个神国就会完全的彰显，这一个国度会存到永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可见的这一个世界，老实来说对保罗来说却是一个将要灭亡的这一个世代。因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现今的这一个世代将会接受这个审判，取代现今的这一个世代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不单只是这样，对保罗来说，那些接受福音的人现在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他们现在已经活在这一个新的这一个世代里边。然后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技术不错，活在这一个现今的世代，但是他们也会随着现今的这个世代，所谓这一个旧的世代，到了最终他们也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边，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保罗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人怎么去回应这个福音，保罗将这个世界分成两部分。然后第二十到二十三节里边，保罗继续去描述哪一些继续活在这个旧有世代里边的人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在二十节里边，保罗问了修辞学里边几个反问的问题。第一个反问，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在这里，智慧人最主要是指到在希腊社会里边哪些有学问的人，就是希腊社会里边只是所谓的哲学家，他们受过当时社会里边最高等的教育。然后第二个反问，就是文士在哪里？保罗在这边将他的注意力回去犹太人的身上，文士就是指到犹太人社会里边哪些有学问的人。在福音书里边我们知道是哪些人，就是律法的教师。然后第三个反问，老实来说是前面两个反问的一个总结。在第四个反问里边，保罗指出，就是世界上面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神也会将这一个智慧，将他这一个智慧变成愚拙。然后在二十一节里边，保罗进一步指出，人并不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去认识这一个神，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去了解这一个神。如果一个人能够透过他的智慧去认识这一个神的话，他所认识的这一个神并不可能是哪一个创造他的这一个真神，凭着他智慧想象理解的这一个神，只是凭着他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假神。这一个虽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是很有趣，保罗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指出，整一个人类，包括犹太人在内，包括外邦人在内，他们还是按着他们的理性，尝试以自己的能力去认识这一个神。所以保罗在这边说到，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信透过他们的经文，透过他们的旧约，他们已经要了解到将来要来的这个基督究竟是谁。在他们的了解里边，这个基督是一个有能力的王帝，能够带他们去打败这个罗马的帝国，帮他们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帝国。所以对他们来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一个基督是不可相信，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说法。所以他们根据他们的了解，他们拒绝耶稣是基督，他们也拒绝从耶稣带来的这个福音，他们觉得神不会这样做。对外邦人来说，他们怎么样呢？对这些希腊社会里边的人来说，他们是怎么样？老实来说，他们并不比犹太人强。他们对他们哲学上面的这一个成就非常的骄傲。对于他们，基于他们的智慧，他们认为一个绝对高高在上的人，绝对不能够与这一个在改变的世界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根据他们的了解，他们去看基督徒宣告，现在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死，对他们来说，这一个是完全荒谬的一个言论。按照他们的智慧，这一个钉十字架的信息只是一个愚蠢的迷信。所以在保罗在这边给我们看到，按照人性，按照人的理性，没有人会回应神的这一个福音，没有人会回应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但是在二十四节里边，保罗却是指出，神恩典的呼召的行动里边，不论在犹太人里边，也不论在外邦人里边，有一些人真的去回应到神的这个呼召。对这一批人来说，他们最终了解到这一个被钉的十架的基督，并不是荒谬，并不是迷信。这一个却是神自己的智慧跟他的大能。所以在这里边，总的来说，神透过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去完成这一个救赎的工作， 这一个做法完全是超越人理性所能够明白所能够期望。这边也是暗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他能够透过这一个方法去成就我们的话，我们也必须接受神在我们今天当中的工作，也不会受我们的理性或者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所规范。神的工作绝对是超越我们能够所想象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首先，人怎么也是人，人不能够脱离人作为人的这一个特一些规范。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事，是基于我们过去所学习的，也基于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的去做。但是在这边确实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提醒，神有很多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绝对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比如来说，按照一般我们从前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些人，使到他们成长的话，很简单，有初信造就，然后成长班，然后圣经的研究，门徒训练，这样一步一步，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我们就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按部就班的话，一步一步这样上去的话，上完这课之后，他大概会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大概可以在教会里边服侍。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其实在我们有些时候遇到的一些人，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当中，有一些基督徒的成长并不是这一个样子，有一些基督徒的成长是神特别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安排一些很奇怪或者是很奇妙的遭遇，使到他透过这些遭遇他自己生命成长。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知道神会在我们当中做大事，神所做的东西永远会超越我们的期望，也是超越我们所想象他该怎么做。我们在这边应该学会等候神自己他自己的工作。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是怎么样，就是神呼召人的标准是超越世界上面一般人的标准。在第26节里边，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里边大部分的人，当他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按着世人的标准，他们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人，就是很卑微的人。在这边保罗说他们有智慧的不多。什么叫做智慧了？保罗指出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们只是没有受过这个正规的教育，他们基本上是不会什么哲学的道理。不单是这样，他们也保罗也指出他们当中有能力的不多。什么叫做能力了？能力是保罗在这边指到他们是否有影响力这一件事情，也是说到他们在社会上面大部分他们是没有什么成就，他们并不会影响社会以后的发展。最后保罗说他们当中尊贵的也不多，这一个指到他们并不是生在上层社会里边，他们并不是上层社会里边的人。所以保罗透过这三个的描述，保罗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大部分的人在这一个社，他们老实来说在这一个社会上面是非常普通的人，按照神的标准，他们的存在与否对这个社会 根本没有什么的影响。但是在27到29节里边，保罗却指出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神呼召人并不按照世人的标准，也不按照世人选择的方法去呼召只是属他的人。按世人的标准，保罗指出哥林多里边，哥林多信徒里边大部分的人绝对不会被选上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按照世人的标准，他们绝对不会被选上。但是在神的恩典里边，他呼召了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里边的人成为他的子民。透过这一个做法，神向世界宣告一件事情：成就是源自神自己，也是由神自己去成就。一方面，他这一个做法颠倒了整一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使得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夸口。然后第30节里边，保罗继续解释神呼召的这个意义。在这里边，首先他指出他们的蒙召以及他们的存在是基于耶稣基督跟他所做的一切，因此他们可以被称为是基督里边的人。然后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用3个字去描述这个救恩究竟是怎么样。这3个字是公义、圣洁跟救赎。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在这边并不是指到这个伦理道德上面的所谓正义，这一个也不是法律，这一个不是指到这一个伦理道德上面的正义，而是一个法律上面的用语。什么叫做法律上面的用语？就是如果这一个律师宣告你是公义的时候，就是宣告你现在没有罪。保罗用这一个字，最主要是指出在神无限的恩典里边，这一批人被神宣告他们现在他们的罪的赦免，他们能够重新与这个神回去一个正常和好的这些关系里边。然后第二个，他说这个是圣洁，圣洁是用在旧约礼仪里边的一个字，最主要是讲到这个能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保罗在这边用圣洁的这一个字，是指向他们伦理道德的生活，也是指到他们在道德上面的洁净。然后第三个是救赎。今天我们讲救赎的时候，我们忘掉在第1世纪里边，救赎这一个字是用在这一个奴隶的身上。当一个奴隶从他为奴的地方被释放得到自由的时候，人家就说他得蒙救赎。因此保罗在这边指出，在神的智慧里边，在他的智慧里边，他使到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在这里边，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公义，在罪恶里边我们能够得到释放，然后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30节里边，保罗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夸口的时候，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够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整一个救恩，一切的好处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总的来说，保罗指出是神主动的去呼召人去接受基督为世人所完成的这一个救恩，以知道这些人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这一个行为。但是神呼召的标准是与这一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以知道世人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我相信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神的呼召并不是基于世人的标准，也不是基于世人的成就。 完全是神自己基督的恩典。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我们遇到所有的人，并不是说我们看到哎呀这一个人言语出言语，广东话容易讲，国语突然间忘掉怎么讲，就是言语不好啊，言语很粗鄙，粗鄙就是常常说脏话，我看到他就是受不了，所以这一个人大概是永远不会得救的，所以我大概不会跟他讲这个福音。或者是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虽无过犯，但是面目可憎，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要走另外一边，所以我也觉得这一个人绝对不行，不能够接受福音。有些时候也是来自我们某一个程度有些自卑感，我们不敢传福音给一些有学问的人，也不敢传福音给一些很地位比我们高的人，我们觉得哇，传福音给他好像我们很辛苦一样，所以他们也不得救了，因为他们太过骄傲，他们有太多的钱。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哎，这些人他们没有受过学问，我怎么能够跟他们讲。在这边提醒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我们所遇到所有的人，神拣选人并不是按我们的标准，我们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对不同的人去宣讲这个福音的真实。不单只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他的服事也不是按世人的标准，有太多的时候教会有些时候邀请人怎么去服侍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也是按世人的标准，按着一个人在世界上面的成就。但是在这边我们一定要提醒，在教会里边服侍人的标准最主要是因为这一个人是经历神自己对他的呼召，神给他的恩典，也是因为这一个人爱神爱人的缘故，并不是这一个人在世界上面的成就怎么样。第二件事情，神呼召人虽然不是按人的标准，但是他呼召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神却要求我们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这个生活。其实在这边一听之下，你说哎呀这一个很糟糕啊，叫我进来之前呢什么东西都不跟我讲，到我进来之后糟糕了，我就要遵守一件两件三件，不单只是这样，整一夜的这些规矩。其实神是不是这一个样子？其实不是。当神拯救我们，神的恩典不单只是使得我们能够与他和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使得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这一个自我中心，以自我中心的倾向能够释放出来，以至到我们开始有自由去关心其他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有自由去追随遵行神对我们的吩咐。不单只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神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神并没有离开我们，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做得不好，但是他从不离开我们，一路加添力量给我们，使到我们生命得以改变。所以在这边很重要的第二个提醒。第三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无可夸。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边服侍神，老实来说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参与这个服侍，并不是因为我学的比较多，并不是因为我读圣经比较多，也并不是我在教会里边做的信徒比较多，完全是神的恩典。这边很重要，当我们当中了解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边完全基于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服事 也是神的恩典，怎样使到我们能够真正谦卑，彼此接纳对方，以致到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和谐相处。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第三个功课我们学到的是什么？这是神要侍奉他的人完全去依靠他的能力，去在这个社会里边去服侍他。我们去看看第二章，第二章在第一跟第二节里边，保罗重新去提醒哥林多教会里边的人。他当初来到哥林多教会城市里边，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他们宣讲神奥秘的福音，他并不像当时的哲学家一样，哲学家用高言大志，他并不用高言大志。什么叫做高言大志呢？高言老实来说是以华丽的词组去陈述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朱自清的这一个《荷塘月史》，有没有读过？当你读过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好的散文，你看到这一篇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华丽的词组。华丽的词组可以去煽动人心，可以挑旺我们的感情，这一个叫做高言。什么叫做大智？大智就是用智慧的言语，用哲学性的讨论去表达信息，这一个同样非常的吸引人，因为它是给人家看到，哇，这一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怎样深刻的引我进去这一件道理里边。高言大智引起我们的感情的回应，也引起我们思想的吸引。但是保罗更加知道，如果他用高言大志去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老实来说是吸引人去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吸引人去到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面前。因此他决定用简单的言语，因为保罗所关心的并不是他宣讲的时候是否动听，也不是关心他自己是不是能够得到人的尊敬，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信息的内容，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在第三节里边，保罗重新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里边的人，当他去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是有软弱，有惧怕，有战惊，也是说在外表上面保罗没有一样东西是吸引人的。然后在第四节里边，保罗清楚指出，不单他的外表，甚至他的言语按着世人的标准，老实来说没有人会接受他所讲的，但是保罗却更进一步的讲到，当他们听到他的宣讲的时候，当他们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们这个归信真正证明神的能力是透过他所讲的东西，透过他不够的地方传到他们的当中，使到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所以保罗再一次指出，为什么他这样做？他这样做是要引到他们去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保罗知道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绝对可以做到，就是透过人的聪明智慧，他可以使到这些人暂时相信他所讲的。但是，这样做不能够改变人心。保罗清楚知道，只有当这一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在圣灵的工作之下，这一个人的生命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所以总的来说，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功去准备，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清楚地去解释这一个福音，保罗却指出，我们所有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说话， 最主要是引导人进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以知道他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大能，使到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换句话来说，我们一切的服事完全是要依靠神自己的能力。这边对我们的提醒是怎么样呢？首先，在我们所有的侍奉上面，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自我小心，去反省我们在做些什么东西。究竟我们今天预备好好预备查经，好好预备讲道，为了是去服侍这些人，去服侍这些神，去服侍神，服侍这些人，以带到他，以引到他们去到基督的面前，还是我们好好准备，好好预备，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在这边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们服侍，最大的快乐是怎么样，这个永恒的快乐是怎么样，并不是有一批人会跟随我们，而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他们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这福音的样子，这一个是我们最大的高兴，最大的欢喜。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切的服事完全是依靠神的能力。这边提醒我们什么东西？这个提醒一件事情，祷告是一切服事的基础，也是一切服事的终结。换句话来说，我们以祷告开始，透过祷告我们坚持，然后透过祷告享受这个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祷告里边，我们真的去承认我们的能力的不够，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自己的帮助。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单只承认自己不够，我们也承认只有神自己的工作，人心才能够改变。我们为我们服侍的对象代祷。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同样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以知道我们可以坚持。因为有些时候服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些时候服侍是需要神而来的这个力量。到了最终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自我省察，究竟我们有没有自我欺骗自己。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保罗再一次告诉哥林多教会什么叫做福音。在这一个描述里边，他重新提醒一件事情，神工作的方法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神呼召的标准也是超越世人的标准。神要服侍他的人完全去依靠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服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在这边再一次感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跟今天可以与神和好。今天你也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你带领我们走每天的路，也走向将来的路。主，在这边求你继续的保守祝福我们这一边，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上面切实经历你的同在，以知道我们在生命上面活出与你福音相称的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去见证你自己的真实。求你继续的看顾，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阿们。